各位点友晚上好，我们先来看网上的问题啊。本人在东林寺受了十众四十八轻优婆夷戒，但是有的师父说家里有丈夫儿女眷属不得戒体，必须断掉六亲眷属，请问师父是这样吗？不是这个样子啊，你不要随便听啊。这个十众四十八轻戒是菩萨戒啊，而不是优婆夷戒啊。这个戒是通出家在家，如果是出家菩萨就是不淫啊，如果是在家菩萨就是不邪淫啊。这个绝对没有说你就是要把六亲眷属断掉才能得戒体，不是这个样子啊。得戒体就是看，就是三个条件：第一，已发菩提心；第二，是菩萨的种性；第三，能听懂法师的语言，就 OK 了啊，没有更多的条件啊。所以这叫大乘，所以《梵网经》是以华严经的类别，所以圆顿戒。它不需要经过什么次第，门槛不高啊。这个有很多人对这个戒不了解，不了解千万不要从自己的知见出发去琢磨些道道出来，这是很不可以的啊。有很多人对哎呀我受了在菩萨戒就不能就不能过夫妻生活啊。有个上次还有个女就是哎呀我很想受菩萨戒，但是我那个丈夫怕不同意啊。我说你丈夫怎么不同意？他还年纪还不是太老啊。哎呀我说你这个就是你不邪淫就可以了嘛，是吧？这个啊，这一点是一个很清楚的东西，为什么很多人还这么混淆呢啊。所以你这个还是要发心啊，过来是你已经受了，你就放心好了，你就是做到不邪淫，跟五戒的这个戒啊，在这个行为上一样就可以了啊。目前市场上的鱼等动物多数是人工饲养的，放生在自然界很难存活，买来放生是否如法？不放生如何才能如法啊？那么放生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是确实那些即将要做人的桌上一套菜的众生啊，拯救他倒悬之苦，放到他能够延续生命的地方啊，这第一。第二呢，是通过这种行为引发自己的慈悲心啊，同时也引发一些无论是菜市场的做买卖的还是围观的，也引发他一种慈悲心，透过这个行为传达佛教的一个信息。为什么放他？由于他有佛性，由于他是我们多生多劫的父母，由于他跟我们在本性上是平等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意义啊，能够传达出去，让他唤醒一下他麻木了的良知，哎，它的作用更大。如果他通过这么一个行为，哎，觉得哎呀不吃，如果能不吃能吃素，你放生的目的就已经放大了多少倍了啊！所以你要做什么事，一定要看他的目的怎么样，得到他主要的东西，你就不要计较一些小节的东西。那你怎么知道 这个鱼里面哪些是人工饲养的，哪些是从江河里面捕捞过来的，你也辨别不出来啊。那一般的那个做买卖的他也不会去说呀，会说你不能就是一概而论呢，所以你就尽量能够分别下一些欢蹦乱跳的啊，生命力比较强的你就买那种，这个一般饲养的可能这个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的这个考验的就比较驯服一点的你稍微辨别一下啊，即便是买了人工饲养的，你这不放，反正他也是要做人间一套菜，你放的可能还多活一段时间啊，更尤其是引发了我们的慈悲心，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能由于是人工饲养的这个事情就不干了，那是不行的。由于人发起这一念放生的善心已经很不容易了，好不容易发起来要付诸实施的时候，如果旁边有个风说风凉话的，哎，你看看你放的那个放也要放死啊，或者你就是如果真的不是人工饲养的，他也有都有话讲啊。哎，你看你买过来放下去又被人家捕捞去了，或者你在运的过程当中都把这些鱼虾都搞死了，什么什么，哎，反正他总有话可说啊，所以你就不要听这些话。你这一念心善心起来，你就去做，在做的过程当中尽量做到完善一点。做不到完善，你去做这个事情本身它就有价值啊，这个就可以了啊。六众二十八亲与十众四十八亲菩萨界有何区别？当下知道受持十众四十八亲后会犯，但是又很享受，很矛盾，怎么办？请慈悲开示。这个六众二十八亲是优婆塞经里面的这个界属于见次界十众四十八的梵网界属于顿离界怎么去理解见离界和顿离界呢？你别看它的这个受的戒好像少很多，但实际上他受的过程可是不容易了六种二十八层见智戒就是就是先要受三皈依再要受五戒，受了五戒呢要专门要到寺院里面住半年以上，住半年以上然后观机可以受的话，一定要在20个比丘清净比丘里面去受，这样的一个过程才叫如法他这个受这为什么要有这么严格的程序，他要指向正三果的所以他要一步一步走那么这个梵网经菩萨戒他是面对所有的众生这个国王、大臣、宰官、这个庶民、淫男、淫女、八部鬼神、人非人这些这些人只要听懂法师语尽得受戒，皆名第一清净者所以他是顿离戒。顿离戒就是你没有受过三皈依，你没有受过五戒，你能够马上去受菩萨戒这样。所以你当下知道，你怎么会知道你一定会犯呢你首先受这个梵网经菩萨戒，你一定要对前面十众戒要重视起来因为犯了前面十众戒是要吃掉菩萨戒的戒体的如果后面四十八亲垢戒呢，它是可以忏悔的它不会失去戒体所以你这个护持好前面的十众戒，四十八亲戒可能会很难持，这都没有关系所以你很享受，你就要把你很享受的这一念心抓住，你就去受。为什么呢？你受了破戒也比你不受好因为你发心去受了，你就跟这个菩萨戒接上缘分，菩萨戒是成佛之一呢你就跟成佛接上缘分了所以呢你这个 受了犯戒，犯戒下了三恶道，你出来还是有重新发心修行菩萨道成佛的这样的缘啊，这样的因缘。如果你从来都不受，那你就永远没有成佛之缘了啊。所以常佛有个比喻，你就是一个金碗，金碗你打碎了，每个那个片，那个打碎的片也比你泥巴碗，那个泥巴碗尽管是保存得很好，也比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质地不一样啊，质量不一样啊，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啊，这个啊超过矛盾的一面来受这个啊菩萨戒。家庭念佛堂启用时，居士是否可以洒净？东林佛号的出处及缘起。人死了，肉体没有了，下地狱怎么还会有痛苦呢？啊，刚才讲深信因果，这里面就有就很难深信因果了啊。这个人死了，我们轮回的东西不是肉体去轮回的，是我们的神识啊。但这个神识你也不要说它有个固定的客体，它是一个功能性的，叫做相续啊，相似，不断不长啊，是有这么，这是我们轮回的一个载体啊。下地狱就是这个去接受地狱的种种果报的啊！你生前喜欢讲人家的坏话，诽谤别人，你到地狱就把石头拉得很长，用牛来耕啊！或你生前这个喜欢煎螃蟹吃啊，到了地狱里面呢，一报反一报，也有个大的烧得通红的铁板，你在那里也像螃蟹一样的在那被那个煎啊！啊，还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地狱怎么来的？也是你的业力的恶业熏习的这个心变现出来的啊，去接受你的啊苦报啊。那么往生它也是神识往生的，不是肉体往生的。肉体是一个就像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是有人在住。这个人已经离开了，这个房子是什么都没有了，只是一个物质现象，地水火风，它最终又回到尘土里面去啊。所以主人翁啊是这个神识啊，我们往生也是啊，这个神识到莲花里面，莲花在西方极乐世界八功德水里面诞生我们的法身慧命啊。那是啊，家庭念佛堂启用，居士可不可以洒净？你这个能够请到一个出家师父当然更好啊。万一不方便请不到，你自己居士洒净也是可以的啊。你念念大悲咒转个几圈，总比你不念要好嘛啊。东林佛号的出处及缘起啊，东林佛号是我们在实践当中慢慢总结出来的啊。我在其他的地方都已经说过，你可以找找这方面的资料啊。听说某明星去世前将财物全部舍出，住自己出家，临命终时虽多人助念，但由于索命者执着，使其未能往生，这样的事情是否会发生？啊？那么如果我们不在现场没有看到这个情况，我们不要去道听途说啊。这个判断是否往生是完全看他平时有不有信愿持名，和他临命终时还保持愿往生的这样的心啊。只要有这个，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引他往生的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哦，一个人一定要把冤家债主的债务关系全都还清了才能走啊。如果说有所债的人多，他就走不了，扯他的后腿，没有这个事情的 啊，这样理解就完全把净土的不可思议的，尤其是阿弥陀佛大不可思议的威神愿力就看得太低了。啊，这个净土法门就是带一往生的法门。它带什么业？就是带所有的命债啊、感情债啊、各种财产债、祖宗的冤家债主的业，它都可以带的。不是说要把冤家债主的这些还完了才能走的，不是这个啊。所以这个有很多人看到临往生的时候，因为人在往生的时候这个过程也还是比较痛苦的。如果他的不是大修行人，不是能扶住烦恼的话，他种种念力种子体现行啊，甚至生种种病啊，种种折磨，这个过程都是正常的啊。甚至他还会觉得生起一点怀疑心，甚至不想听佛号，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他很痛苦。但是你不要担心，你碰到这个事情，你不要常常很多人碰到这个事情，哎呀，不得了啊！这是这个病人孽障现前了、啊，孽障现前赶怎么办呢？赶紧念地藏经了、啊，赶紧做这个，赶紧做那个，忙得不亦乐乎啊！你不要担心，这种到了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一现前，这些问题全都阿弥陀佛一揽子解决啊！你放心好了啊。所以这个很多人评价说，哎呀，他就是有索命的人，没有把这个债务关系了结掉，就挡住了他往生的路，扯了他的后腿，他就没有往生。这个说法好像听起来对，实际上完全不符合净土中往生的原理啊。所以这个情况不会发生的啊。如果他由于这个没有往生，没有往生就是他平时没有真正产生信念啊，口头上的念佛者，内心的愿力娑婆心求极乐的心没有发起来，没有对阿弥陀佛的把生命就是南无完成这个南无的过程，他只要完成了南无的过程，冥冥中是阿弥陀佛一定会接应的啊。比如说他把全部的财产舍出来了，自己还能出家，发出这么大的心，你就是一个一般的人，就是造了很多恶业的人，他有信愿持名，阿弥陀佛也都接引他，更何况还有一个行了这么大善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啊，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个哎呀命债是不是还完呢、啊？这么去纠缠这些事情。好，我们来看看现场的啊几个条子。听到。法师讲到道德沦丧的问题，希望法师能提一些具体的办法拯救这样的局面。另外，出家众又从何入手，更高提升自己，并落实到日常生活的修学行为。弟子一心想修道，可师父非要我回去帮他建寺院，使我两难，请问如何办？这个道德沦丧的问题啊，这个当然用这个概念是用啊，好像有用的比较严重一点。但有时候你不用，原来我们常常很善意的说啊，道德滑坡啊，道德滑坡。现在好像道德滑坡还不足以描述了啊，各种这个正违相太严重了。啊，道德的底线已经受到严峻的挑战了，啊，不仅仅是滑坡的问题了。滑坡就好像一块石头从山里滑，从山顶上滑下来，还只是在滑的过程慢慢滑吧。实际上，可能它是很快哗啦哗啦就到了山脚下，也就是说，啊，它已经是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啊。这些方法其实我是学这个专业的。我们在80年代伦理学界就在探讨道德重建问题。啊。道德重建问题，由于这个我们也深刻感觉到这个市场经济啊，尤其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为纲以来，已经对道德有极大的摧残，已经跟我们本有的文化有极大的疏离。啊， 然后以经济建设为是为主的时代呢，主要是接受西方的文化啊、伦理学说，所以我们那时候谈道德重建，更多的是站在西方的啊，以人的需要啊、自我价值啊、公正啊啊等等这些作为一些参照坐标去谈的，是吧？啊，尤其是我们学术界呀、啊，他把助学问跟助人分打成两极，最后那些理论都是苍白的，都是体现，都是很难有操作性的，很难改变人心的啊。所以中国的伦理学是非常苍白啊，它跟它的理论有关系，缺乏啊论证一个为什么要行善，为什么要一个的理论依据在什么地方，他没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啊。你没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提倡向雷锋同志学习，或者建立一个道德榜样，建立很多道德榜样，还是没有解决为什么的问题，所以他就流于表面啊，表面上的口号非常非常漂亮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说这不是很崇高吗？啊，但是就好像很多人的，人家啊，你服务态度不好，你要全心全意为人服务。哎，他说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啊。哎、啊，他会狡辩得很好啊。中国很多人学辩证法，那是太低劣了。啊，那你抽离的一个每个个体的服务，你怎么去谈人民这个概念啊？所以有很多事情都是很悖论的，很荒谬的啊。那么实际上这里它掩盖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啊一个扬善啊，这个劝善惩恶的依据就是因果，就是轮回。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的道德怎么也站立不起来的重要的理论问题。只有这两个基石确立之后，就好谈道德了。他的敬畏感上来了，他觉得非要讲道德不可了，因为你作为一个行为主体，你不讲道德意味着什么？你要下三恶道，意味着你的子孙后代不好，意味着你现在就不好。哎，跟他的利益挂上钩了啊，所以这个啊，我觉得这个解决中国当代的道德问题还是一个理论建设问题。实际上这个理论不需要我们去想，就是把儒佛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理念传播出来就好啊。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受断灭见的影响，这个，所以一下子转变还有相当的难度啊。但我们现在还是要慢慢的去做这些工作啊。那么对于出家众来说，他确实在这个时代啊，在人心惶恐啊、良知麻木、道德沦丧的时代，出家众应该要有责任感，要有使命感啊，要提升全方位提升自己的信仰素质啊，这个信仰、学理啊、学问啊、这个道德啊、道德就是持戒啊等等啊，真正以后就是要把佛陀的这些啊智慧的这种教法传达出去啊。第二个问题是，你师父要你回去建寺院啊，你可要知道你作为徒弟要听师父的话了啊。这个建寺院你也不要认为跟修道是水火相融的关系，不是这个，你建寺院也是修道的一个内容嘛啊。修道你要赔福报啊，赔福报，你建好了一个寺院 啊，提供了很多人在这念佛，在这诵经啊，这些通过诵经念佛的人都有往生的。这个往生的人是由于你建寺院的功德在里面的啊。你提供了一个寺院，让很多人往生，那你也不要担心，你也一定能往生吗？啊，为什么这些往生的人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啊六种神通具足啊？他知道自己往生是某某人某某师父啊这个恩德啊，那肯定会知恩报德了啊。往生者都能知恩报德，他也有能力知恩报德，不像我们在这里不能知恩不能报德。啊，他看到他知道你临命终时是什么时候，到时候他肯定要恳请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嘛，啊，他也会陪着一起来嘛，啊，所以你成就了很多人往生，你也能往生，你放心好了，不要以为啊你做这个事情就妨碍我的修道啊，建寺院是修道的啊主要内容之一啊，但是你要建真正是建道场，不要建一个旅游点。要开庙店，那就没有意思了啊。修净土四十八愿，不是我们的菩提吗？不能够恼什么老子烟凶而好汉吗？这是什么意思？四十八大愿是菩提心的展示啊，但是你能发得出来吗？那还是阿弥陀佛的菩提心的展示呢，啊，阿弥陀佛成佛了，你能不能是好汉？那就看你先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限量的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也发出了像阿弥陀佛那样的大菩提心，这时候你有资格谈老子英雄而好汉啊！你现在还为时尚早啊！现在你就根据四十八大愿的核心是什么？阿弥陀佛念念都要我们往生，你发出愿往生的心，就跟四十八大愿相应了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就一了百了了啊。你认为基督教徒死后是转六道，还是仅只见上帝或下地狱啊？以基督教的规律啊。基督教它是一个世间的宗教了啊，它的上帝是在三界里面的啊，所以它修得好可以上天堂啊。当然基督教的这种最本质的最深奥的东西啊，到底有多深我们也不好妄加推测啊，也许是一些善巧方便啊，然后会让他啊导引他更深入啊，最后就近的了生脱死。但从现象上来说，他所接受的啊确实是上天堂的这批人啊。如果不能信基督，不能按摩西十诫走，他也就下地下炼狱啊。实际上在原始的基督教，他还是相信有六道的啊。这个原来我看接触到一个资料，在这个公元二世纪前后，就有一些基督教天主教的一些资料表明有六道的这个观念啊，只是后来反而是成了天堂和炼狱的这个差异啊。在净土的众生还造孽吗？阿弥陀经中说，净土世界的人也在供养佛。他们除了香歌舞乐和供养佛外，还干点什么？净土众生会不会有个别造恶业呢？啊，这你就不需要担心了。啊，他天天都在修道业，啊，他这个一去就没有这个贪忌想念身见的念头，马上就破我执。身体都是佛的身体，你说说一个人都有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紫磨真金色，他有这样的身色，你让他造恶他都不好意思啊！我这么庄严的身体还去造恶，还杀到淫妄酒，那太不好意思了。所以你放心好了，西方极乐世界连恶道没有， 恶道的名字没有，造恶的机会没有啊。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会造恶？由于生存资源太匮乏，非要辛苦劳作，非要竞争啊，欲望又高，又想拥有很多东西，所以他这里面他就觉得讲道德会自己吃亏，要把道德放一放，然后不择手段活的时候，就在这过程当中是放逆了。那西方极乐世界根本没有生存的压力，念头一动，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啊，他所有东西都自然而来的啊，所见到的都是引发我们的佛性的啊，所有事情都能让我们念佛念法念心的，他就生不起一念恶的心啊。所以他每天在干什么？你看无量寿经，他每天生活的非常的逍遥自在啊，这个到莲池里面沐浴呀 啊这个听种种的经典呢 啊能够在虚空走一走啊啊，精行呢，然后再到又分身他方世界去供佛呀，啊，去度众生呢，啊，很快他又回来呢，啊，道友之间相互讨论呢，他每天都是做修道的事情，啊，哎，这个啊，这个不需要我们去工作去上班，哦，还要去上班啊，这个我们这个上班制度也很。在习以为常，实际上是对人性这个一种很大的约束啊！为了一点吃饭，天天啊，把最好的时间就用在上班上啊，而且还搞得越忙越有价值啊！没什么事，他也蹦隆蹦隆的，这个脚步都走得很快啊，这个讲话很快，好像越忙啊，为了表示他很积极，在单位上，现在很多单位上为了。都有休假，他也不休，为什么？哎，其他人都不休，我也不休假啊。实际上是工作都做完了，他也要开夜班啊。不开夜班，说明都不积极啊，不用功啊。现在都很颠倒了啊。推着休，他也闲不下来，觉得琢磨着干这个事干那个事啊。这个哪怕是没什么事，他也要穿上西服，加个公文包啊，出去你看。老李啊，你干什么去啊？哎，我去上班去，我去开会去。他没什么事，他就装着他去开会的样子，像华为先生似的。这就是我们在这种唯物主义的传统当中，一生都是在外向外面扑的时候，他就闲不下来，他不能面对自己啊。再没有办法，他就坐在马路上去看，数汽车啊，又过了一个汽车，又过了一个汽车，就是生命这么无聊啊！所以我们这个真的要提倡一点佛法，让他知道晚年的生命是多么可贵。如果一天能念三万声佛号、五万声佛号，那乐在其中，法喜充满，多好啊！他一天到晚啊呆的，在一个，哎呀，我的子女怎么又不来看我呀？怎么又哎？啊，然后找别人，哎呀，我当年怎么样啊？我当年，你老是天天讲当年，人家听得耳朵出茧了，人家不想听了，啊，就是空虚、无聊、无奈，哎，这些都是啊，就是哎，我们这个众生他非要造孽不可啊，他造孽才好像他充实啊。好，于上品上神者，因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修净土法门者，因如何受持读诵大乘经典，受持读诵和一心称名的关系。受菩萨戒，不用高大床，现在家中全是高广大场，如将其中一半用作其他用途，如放物品，只可一半，可否？有无其他变通方法？首先，这个读诵经大乘经典的目的是什么？还是升起我们的信愿啊？那么信愿升起来了，你肯定就会不其然的、自然而然的去称念佛号啊。所以，读诵大乘经典本身不是目的啊，它是让我们产生信愿的啊一个前提啊。那么啊，这样你就以称念佛名为主，读诵大乘为辅啊，不能本末倒置 或者现在有很多文化人，特别文化人，就是他看经典就看得津津有味啊，他一念佛就打昏沉啊，念得没味道啊。现在我是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越是文化人，越是知识分子，越容易昏沉啊，这很奇怪啊。因为我是从我自身开始的，我一直地方那种昏沉的厉害啊，整个一天是云山雾罩的，我以为是我自己一个人，哎，结果发现很多这个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他一起念佛跟我一样啊，这个原来都有个知识分子啊，这个早上一念经啊，就昏沉，昏沉他就怎么办？他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叫。叫的话我们说你叫不行影响别人，他说我没办法，我不叫我就睡觉。他说我真想不到，我上午八九点钟就要睡觉，从来没有的事。一念佛就昏沉。有很多人这是八月份过来几个高校的教授，他是反映的，他也是这个样子。我才领悟过来。因为第六思维逻辑啊，逻辑思维用得越发达的人，自信的佛性就越昏沉。这一下我就发现非常可怕。现在就是搞那些知识精英啊，那些知识分子来管理这个国家，绝对这个地球的命运。那由于他昏沉了，他佛性的昏沉，智慧的昏沉了，所以这个世间就会越来越苦了。天下本无事啊，为人自扰之。天下本能太平无事，就是这些人呐。所谓有文化有技术的人就把这个世间搞得动荡不安了啊。今天要建这么一个这个航母，明天要建那么个大坝，后天再制造一个什么东西，再弄什么东西。他越做这些东西，实际上他就是这个越刚硬啊。这很多这个技术精英所做出的事情，包括他的建筑物、他的工程，就是你就看到他的我执我慢，哈哈，就树立在那里啊，傲慢不止啊，所以这个也从中看到为什么这个人类文明越来越走向一个危险的边缘，就是这些决策者就是昏迷的啊。好，请看下面啊，上面。弟子的莲友请我请示，请求法师开示。他说他的儿子从大毕业生，成绩很好，现在他欢喜金刚经、六祖坛经，但是不相信六道轮回、因果报应。妈妈很想叫儿子认真钻研佛法，成为有成就的大居士，可是不知自己如何使自己的儿子开窍有智慧，在末法时代当妈妈的究竟应该怎么办，请指点。你这个母亲的心呢，真是这个时代做母亲是很，如果她是佛教徒，是正知正经的，还真的是有相当的担忧。这个时代是个大染缸啊，因为从小的教育的灌输就没有这块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的东西，是缺席的。不仅是缺席，而常常是直接或者间接的会说这些东西是迷信的。所以现在的学生从小是接受的这么一种结论的。你要是再把这个原来的结论要把它清楚出来，要让他去相信轮回、相信因果，他是比较困难的。幸亏他也读点佛经，但读点佛经，你希望你还不要让他从，因为他连基本的都不大相信，你让他去谈空，去读些空的东西不大好，先让他从一些谈有的经典开始，他有的经典像这个阿含经呢，四谛法、十二因缘法，你从这个一些佛教的基础开始， 这些四谛法、十二因缘法，这些四相上六度，它是在因果的前提上，或者说它整个的经典当中是贯穿着因果的规律的啊。包括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一生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修行的过程，他精神是什么？原来他的本身是什么？精神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轮回嘛。啊，佛经里面这方面资料很丰富，所以希望你让他先不要去读那些禅宗的，因为禅宗它是指挥向上的，啊，指挥向上，它可能就在这个轮回因果当中还不大谈啊，或者他有时候还会用特别的手法，那你觉得，比如归中斩蛇，归中禅师啊，他这把蛇都斩死，那按这个东西，那是不是这个蛇就应该斩呢？这是这位归中禅师知道这个学人啊执着一个什么法，他透过这种东西破他的执着。这是一个什么禅宗特别的手法，就好像一般的药治不了它，治不了怎么办？要毒药砒霜，下砒霜都来治，可以起死回生。但有一些这个如果禅宗你看了这些特别的手法，他反而觉得哎呀这些东西更可以潇洒潇洒一下，更麻烦啊，还是要从严谨开始啊，引导他啊，引导他读些，包括让他看看《聊斋志异》啊，《聊斋志异》是一部啊充满着因果报应的书啊。这个纪晓岚的《阅微堂笔记》啊，让他看看这些。我看到一位女同事有婚外情，我是佛弟子，该怎么办？啊，这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问题了，因为这个物欲横流嘛，啊，他认为这些都是一个享乐嘛，甚至把原来可能婚外情大家都是众口所指啊，这个是很难站立社会上的丑行的啊，可能现在受一些西方文化影响、新潮文化影响。他可能认为这还挺浪漫的啊，这个你看还有这么多人追求我啊，这个他还沾沾自喜。如果现在形成一个什么判断呢？特别是对男同胞来说，如果你只是一个妻子，没有情人，那都是没有本事啊。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非常颠倒的时代。他为什么会有这些观念？就是由于还是不信因果，不信因果啊！如果你是犯了邪淫，你今生的福报啊，福报就得削掉。在因果当中，它是邪淫罪，这个是天道物淫，这个祸淫呐、啊，这个淫的行为是天道是最要啊减他的福报的。啊，本来你原来能够当官的，你搞的邪淫，你可能官就没有了。啊，你平德百姓没有可削的，你可能得重病了，可能就减少你的寿命了。他这个自古以来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啊，但是现代人他没有看到这些，他就不怕。啊，因为这个人的那种淫欲的心呢，他是最强大的。他的力度强。他会感觉很快乐，他会感觉很解放，他会感觉到很怎么样，他会这方面他没有一个因果的堤坝给他一个很大的东西，他就很容易啊出现这个婚外情。啊，出现婚外情在中国大陆已经是比较普遍了。啊，我原来在这个搞人类学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搞过这个婚姻家庭伦理啊，我有时候开一些学说讨论会呀、啊，都让我觉得，因为我以后学佛了，对这个问题就看得更清楚了啊，他们谈的是太解放了啊， 啊，所以这个你要劝勉他，你还是要从因果下手。这个事情对你自己不好，对你家庭不好，对你的后代不好，对你的来世不好。一个女人一定要洁身自好啊，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这个但有人由于他不相信有什么东西，他抱着什么侥幸，哎呀，搞得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既搞了婚外情，又不让家里知道，这就高明。但是不可能不知道，即便家里人能，你丈夫能瞒得过去，你妻子能瞒得过去，但是余生俱生神，他要记录在案的啊。暗示亏身神木奴殿呐 啊这是感应篇里面，你在这个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你做的这个亏心事，那个神的眼睛奴殿呢，都看得太清楚。但问题是他不相信这个东西，他就感应啊，只要保密，只要不被人发现，他就认为这样。实际上他还潜伏着一个对自己的身体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艾滋病问题。这些一旦这个祸殃，其实这个从西方国家出现的艾滋病，就是对他性混乱，从这个60年代以来出现在美国、出现在法国的性解放运动的一种惩罚。这种惩罚面前，他们现在西方人他也在反省自己 啊所以他为什么要掀起贞洁运动啊？啊，在美国他是走得太远了，每一个中学门口必然要有一个啊幼儿园了啊，中学生很多女中学生就是做母亲了，一下课就抱他的孩子啊，他已经成了一个这个样子了啊。那么现在在我们中国这方面，他也已经是走得很远了啊。我上次听在高校，原来我们读书的时候，学校是不会有这些事情。现在据说那些小姐都已经进入校园了。大学生，很多大学生刚入学什么的，就谈情说爱，然后就在旁边租个房子去过小日子去了。这些东西都是变化太大了啊。个个都成了享乐主义者了啊！这些消磨人的斗志啊，腐蚀人心呢、啊，这种欲望横流啊，真的是这个时代，也是这个道德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请问。法师常劝女众不要出家，可还是有不少女人出家。什么样的女众可以出家，什么样的女众不可以出家，请开示。希望大家好好去看一下印光大师与徐福贤女士书。徐福贤在当时就是一个坚决要出家，而且出家的这种决心下的有多大呢？不出家他就自杀。而且她本身就是个贞女啊，就是独身的女人，从很小就要发心修道的，而且这么决裂的心，但印祖是怎么教导她的？给她指出的就是以老父亲的口气跟她讲，你最好的方法就在家里持戒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啊。一般人只知道出家的啊，是自在解脱，不知道出家的困难啊，并且滔天之下，僧尼里面谁堪为师？谁能做你的师父？真的女众做居士，他还从我们的现实的钢管，女众做居士以后还能接受一点，一旦剃了头，他的烦恼就非常重啊。几个比丘尼住在一起，就是 冒犯了天。所以啊，这个如果你有特殊的根基，真的在弘法利身上做一番大的事业，那又是又当别人。但自古以来有几个比丘尼又能做多少弘法利身的事情？他有女众女人那种先天的那种无形的障碍啊。那么就从你要修道要解脱的方法，不在于这个出家在家，你只要在家做好居士，同时有时间护持一下三宝啊，然后哎这个啊，比如都有人在有些义工啊，义工你能够做居士在这边，你还在东林寺还能住一住。如果你一出家，你就得离开东林寺了。东林寺不允许比丘尼在这住啊。那你比丘尼，你如果啊这个啊要出外要什么东西，还有很多限制，有很多规定啊。所以还是。啊，这个居家啊，持戒念佛求生净土为好啊。佛弟子不学《弟子规》，不学《太上感应篇》，不学《十善业道经》，念佛念得再多也不能往生，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弟子规》这本书很好，应该像扫盲一样普及，对这个世界和平、社会和谐、家庭幸福、个人修养都很有益处。请问弟子这样认为有没有道理？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啊，我们啊念佛一行人是需要了解因果，是需要修持善业。刚刚讲净业三福啊，也讲到啊，但是要知道学这些不是往生的条件，往生的条件就是信愿成名。你只要有信愿称名这三字良，哪怕没有读过这些书照样往生。反之，你把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三经的背得滚瓜烂熟，住得百分之百，但是你没有信愿也不能往生。那是这样的。所以这几本书它不是往生的条件的。啊，你说不学这些东西念佛念得再多也不能往生，这种说法绝对是不正确的。啊，这个一定要依照圣言的啊。那九品往生里面啊，下辈往生的啊，这个造作忤逆十恶的人，他可没有啊按照弟子规十善业道经去做啊。如果按照十善业道经，他也不至于杀父杀母，连杀父杀母杀圣人的人信愿持名都能往生啊。所以这个千万不，这是一个知解问题。你不，因为净土往生是不可思议的，直接单道直道就是从信愿持名上去论的，不在他是否善是否恶的，是否善念是否恶业啊。你有信愿持名，你就是忤逆十恶的人，也是善男子善女人啊。你把弟子规各方面学得很好，不具足信愿，也够不上净土中的善男子善女人。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啊，弟子规不能好，也不要把它啊，把它要摆正它的位置啊。它无非是对一些啊小孩子的一个行为规范嘛啊。行为规范是好做，问题是这规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所以这个时代更重要的是要提倡因果，是要讲清轮回这桩事情。讲清有佛菩萨的存在啊，要有神道实教，要他产生敬畏感，这才是核心问题。你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再谈谈这些问题好谈。你只是停留在一些规范层面，你不解决他规范后面的一个理论问题，还是效果是打折扣的。但得其本，不愁其末，要在根本上核心上下功夫啊。看一下呢，回向就等于发愿一样吗？六斋日如因工作环境或记错日期导致犯戒怎么办？ 回向就是发愿嘛，回向发愿嘛，一般都是啊，这个回向就包含发愿啊，把我们读啊诵经、拜佛、念佛以及修世间的所有善行，都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都回向一切众生都往生啊。那么，六斋日，六斋日，如果你受了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如果有特殊的因缘，它可以舍戒的啊。如果你这个过不了五，你啊，或者这个阵营什么都做不到，你可以赶紧对一个人说一下，说一下就可以舍掉八关斋戒，舍掉八关斋戒你不存在，就不存在犯戒的问题，这都是很灵活的啊。学生来自河北唐山，我家乡来了一位北京的陈老师，所传的念佛之法叫持名念佛转周天，也就是说经络运行法与弥陀名号持诵相结合，用来对治当今许多修行净土法门的中老年同修，因为修行不得法而得了脑血栓、心肌梗塞，导致临终难得善终，请开示。看来现在灵堂越来越多了啊。持名念佛转周天。转什么周天？小周天、大周天啊，把念佛法门作为啊修行气功的一个范围咯啊。那么气功是在色身上去用功夫，是延年益寿，是治病啊。你如果把它，你修一种气功的方法定在这个，我们啊不加评论啊，但你不要把这个念佛这个出世间法啊，求往生成佛的法变成了一个转周天治病的一个气功啊，这是不可以的啊。所以你都要搞清楚，它这个经络什么经络运行什么什么，这本身所谓的经络、所谓身体，它这是假的东西。你要在假的东西去下功夫干什么？你念佛一定要在信愿上下功夫啊。再就是你这说法是不对的，什么是由于修净土法门啊，修行不得法，得了脑血栓、心肌梗塞，哪有这个事情呢？啊，修你只要念佛，只要念佛，肯定就有治病的功能啊，不是说由于你念佛就得了脑血栓、得了心肌梗塞，那绝对不存在这个问题啊。那你修行不得法，说明你对于这个净土念佛一法的这个正知正见没有建立起来，信心没有建立起来啊！你在没有正知正见、邪知邪见的引导之下得了这个脑血栓、心肌梗塞，这是你的孽障现前，是可以理解的啊。如果你有正知正见，你不可能再到哪里请一个人搞一个转周天呢 啊转周天搞经络呀、啊？你通过你耗药这些属性，说明你根本正信都没有。证件都没有啊。那么也，如果你具足信愿，哪怕是脑血栓、心肌梗塞，也不会导致临终啊，临终难得善终。什么叫善终？念佛不是求所谓的善终，念佛就是求往生。你往生的概念都没有把它清楚起来啊，所以看来你这个啊，你家乡呢？那些修净土法门的中老年同修啊，只是冒了这个名，有其名无其实啊，让他多看印光法师文钞啊。好，最后一个问题啊，请问学佛之人从事证券交易是否可以？从事证券交易者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如何对治念佛过程中的昏沉？证券交易如果是一个职业啊，作为一个职业你去从事是可以的啊，可以。 啊，属于经济领域当中的一种啊。但这个你要知道，证券方面的交易呀、啊，它是充满着风险的，就是心理素质要比较强一点啊。特别是现在我们这个证券交易，哎呀啊，一下子6000点以上啊，到天堂去了，一下啪那下到了2000点之下，一下就到了地狱了。一下子到天堂，高兴的欣喜若狂；到了地狱呢，就是心脏病发作啊，恨不得跳楼啊。这里面都得要有平常心啊。平常心，你学佛呢，你多念阿弥陀佛名号啊，多念阿弥陀佛名号呢，你就能开发智慧。然后你对于你的投资啊，买进什么啊，出什么啊，这些东西啊，就能够。哎，啊，找到一些道道，他有些道道可能还不是逻辑思维的。现在有很多啊，这个怎么搞股市的这个秘诀那个秘诀，如果你按那个秘诀在听那些所谓专家学者的种种预测，你这样走，往往还很麻烦啊。现在证券的这个，为什么现在搞的这个穿着西服进去呀、啊，啊，光着膀子出来啊，那都是很残酷的啊。这个从事证券交易，我们一些朋友他也是从事这方面，其实跟一个人的这种行善积德有关系。如果他平时常常布施啊，有一颗善良的心，并且这个做这个过程呢，他的欲望啊，这个贪欲也不是太高啊，不是要暴利，他平常心能够把它买这个赚到一定比例的这个点，他就可以的话，他往往就不至于吃亏吃的那么大，啊，注意的问题就是你还是要诚信，啊，不要去坑人，不要去害人，不能去搞那些私下的操作，啊，去坑害人，啊，这些冥冥当中都是有果报的。啊，所以用自己的诚实，用自己的眼光，也投资一些对社会啊，方向啊，环保啊，对这个人类、对社会有好处的一些项目上，你这项目投资好了，你都是啊，都会不至于吃亏。你不能由于暴力，可能那些这个烟酒啊，或者什么更那个。啊，这个化工对自然环境更厉害的军火这方面，好像他的钱赚了很多，你钱投到那里去，那个往往是对他的一个帮助啊，最后结果也不大。还要投一些善的项目，这都要去评价一下的。你有一个，你作为佛教徒相信了善恶因果报应这个之后，你可以把这个原则也在你的那个证券交易当中要把它体现出来啊。最后结果就会比较好。那么念佛当中的昏沉啊，这个是正常的。昏沉的时候你就不要坐在那里了啊。再就是你以精行念佛为主，多拜佛啊啊，洗洗脸啊，这个昏沉的时候啊，声音就稍微提高一点啊，这个善巧的对峙啊，慢慢就能够使自己啊比较清明一点。啊，同时呢，啊，也不至于妄想纷飞，一定要止观病运，病会等持，依据佛号啊，云云清净啊，不昏沉不掉举，这时候你的佛号才念得比较得力啊，功夫就用上来了。好，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
祈愿众生一。